想要不分心做到专注，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深度工作的主要障碍，因为深度工作的主要障碍是将注意力转移到主要障碍有将注意力转移到某些肤浅事物上的冲动。大多数人都能意识到这种冲动会专注于困难工作的努力而变得无效，但是大多数人低估了这种冲动出现的频率和力量。人类在抵抗的欲望中最普遍的是五种，包括吃、睡和性。其中前五名这个最难抵抗的欲望当中，在困难工作中休息一会儿，查看电子邮件或社交，聊聊天，上上网，听听音乐，看电视，也是排在前五的。网络和电视及电子游戏的诱惑力尤其强，像这种大约一半的时间能够抵御这些尤其强，要抵御这些诱惑和欲望，其实还是很难的，因为这些是容易让人上瘾的消遣。有个研究表明，我们要培养深度工作的目标为准则，告诉我们一整天你将会遭遇到各种欲望的连番攻击。除了深入工作之外，而且如果你和当然也还有论文表明关于意志力的一个事实，一个人的意志力是有限的，他在使用的过程中会不断消耗。换言之，你的意志力并非性格的展现，就是你的意志力并非性格的展现，可以无限制的使用。相反，它恰如肌肉一般会疲劳，这也是很多人很难抵御欲望的原因。经过一段时间，这些烦恼就会榨干他们的意志力，直到最后无法抵抗。要培养深度工作的习惯，关键在于越过良好的意图，在工作生活中加入一些特别设计的惯例和固定程序，使得进入并保持高度专注状态消耗的意志力最小化。比如说，如果你在一个浑浑噩噩的下午正浏览网页，忽然想要将注意力转移到一项需要高度认知的任务上，便需要大量抽取有限的意志力，强行将注意力从绚烂的网络内容上转移开。这样的尝试往往会以失败告终。但是如果你能够布置一些精妙的惯例和固定程序，比如说每天下午安排特定的时间或安静的场所用于完成深度任务，就只需要很少的意志力便能启动工作并保持下去。从长远看，你会因此更成功的实现深度工作。很多一些研究人员或者科学家，他们所做的事情都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无人干扰的高度专注。在职业生活中要尽可能的避免肤浅工作。这里有讲到一个双峰哲学的深度工作日安排。所谓双峰哲学的工作日安排，就是说要求你将个人时间分成两块，将某一段明确的时间用于深度追求，余下的时间用于做其他事情。在深度时间里，双峰工作者会像禁欲主义者一般工作，追求高强度无干扰的专注。在肤浅时间里，专注并非首要目标。这种划分深度和开放时间的做法可以在多个时间层次上实现。还有一种是叫节制哲学的深度工作日程安排，这是一种链条法。这种链条法很快在作者和发烧友追求持续完成高难度事务能力的群体中风行起来，因为这恰恰提供了一种将深度整合到生活中的普遍方法——节制哲学。其中，链条法是节制哲学深度工作日程安排的典型例子，因为这种方法结合了一种简单启发式调度。实施节奏哲学另外一种常见方式是拿链条法中的自直式的辅助工具，转而设定一个启动时间，每天在这个时间开始深度工作，恰如视觉工具提醒工作进展，可以降低进入深度状态的门槛。节奏哲学与双峰哲学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比。节奏哲学下或许很难达到双峰哲学追求者所需要的最高强度深度思考。然而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更符合人类的真实天性。节奏日程安排者通过雷打不动的惯例支持深度工作，确保能够定期完成一定的工作，在一年的时间里往往能够积累更多的深度工作时长。另外一方面，如果你写论文或者在没有人给你压力去完成这项任务，那么节奏哲学的习惯特征或许对于保持进度就更有必要了。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并非因为自控原因才倾向于选择节奏哲学，而是由于现实中某些工作的确不容许你在需要深入的时候一连消耗几天。对于很多老板而言，底线在于随便你多么专注都好，只要老板电子邮件能及时回复就可以。这或许也是在常规办公室工作的深度工作的最常选择节奏哲学的原因吧。只要有空闲时间，比如说艾萨克森，只要有空闲时间，他就能立刻转入深度工作模式，苦心打磨他的那本书。从头脑迅速从肤浅转入深度模式的能力并非自然得来，未经练习这种转换可能会严重削弱你有限意志力的储备。当然，减少工作深度工作的次数是可以保留更多的心理能量用于深度思考。把一切形成特定的习惯，就能培养自己变得有条不紊。伟大的创造性头脑和艺术家般思考却如会计般的工作。 这项策略提出这样的建议，要想使深度工作效果最大化，就要培养像以前某些重要思想家一样严格内化的习惯。卡罗和达尔文这类伟大的思想家养成习惯并非是特立独行的，而是因为他们工作的成功依赖于不断进入深度状态的能力。任何创造性工作的人都应忽略灵感，高效习惯都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普遍问题：你在何处工作，工作时间有多长，比如深度工作的场所，桌子清理干净；二是工作开始之后，你将如何继续工作；三是你要如何支持自己的工作。要使自己的成功最大化，就需要为自己进入深度的努力提供支持。一旦你培养出正确的习惯，影响将是极为深远。深度工作是一件大事，不宜草率了事。像写《哈利波特》的杰克·罗琳，他为了完成《哈利波特》的最后一本书，他住进爱丁堡附近的一家豪华酒店套房。在深度工作的世界里，是一种有趣但有效的策略。他花了大手笔，对周围惯常的环境做出巨大的改变，辅以可观的经济和金钱投入，只是为了支持一项深入工作的任务。当你也提升了这项任务的外观重要性，其重要性的提升将降低你大脑继续拖延的本能，并注入激励和能量。所有的这些例子中的人物，并非仅仅是靠环境的改变才能实现深度工作，其中主导的力量是严肃认真、致力于手头任务的心理。但是要在倡导专注，还是意外的会发现，在这样的两者中间要做出选择。深度工作也就是个体努力无法与创造性洞见、协作努力相容。然而这个结论其实还是有缺陷的，因为我认为这种结论的基础是对偶然创造地理论的片面解释。为了证明这个论断，我们可以追根溯源，看看是什么造成的这种理解。一方面，我们能找到独立的思考者，没有外界激发灵感，但是也少有外来的干扰；另一方面，我们能看到在开放式办公室里相互协作的思考者灵感不断，却也缺乏付出实践的深度思考。如果将注意力转回到20号楼贝尔和贝尔实验室上，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建筑的设计的一个这两个建筑的设计的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两个建筑都不同于现在的开放式办公室布局，而是利用了标准私人办公室结合共享走廊的方式。他们的创造性魔力更多的是由于这办公室共享少量的常年通空间，迫使研究人员在不同的地点来往时相互交流。换言之，这些宽大走廊提供的高效中枢，因此我们可以抛弃毁掉深度工作的开放式办公室的理念，但是可以保留激发偶然创造力的创新产出的理论。关键在于保持一种中心辐射型的布局，时常来到中枢区域和他人交流想法，同时也保留独立的辐射区域，可以在其中完成深度工作处理偶遇的想法。正循环往返展现的就是一种协作式的深度工作。